来查考生命记。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五章。啊，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一节起，每逢七年末一年，你们要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好，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赐福于你，他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若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那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为他服侍你六年，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他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这投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疾残，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它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好，感谢神。 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加添我们生命的力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生命记十五章，是可以说是大部分经文是对应利未记的二十五章。这里就谈到每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到第七年是豁免年，那么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呢，是被称为安息年。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的这一章呢，就是强调这一年第七年就是要你要免除别人欠你的债务，全部都要免除。那么同样的，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也告诉我们，就这一年呢是安息年，这一年是不可以耕种的，这个地全部要休息，人要休息，整整这一年是不可以耕种。那么在生命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这一年呢，在这之前，就是别人欠你的账，你全部都要一笔勾销，要豁免，就不要求别人还了。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你不要起恶心。这个起恶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到第六年，你看见别人很穷乏，你找你借钱，你不借给他，你不要有这个心。为什么到第六年人们就不愿意借钱给别人呢？因为第七年就要豁免了，第七年就要豁免了。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在这里他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人心是怎样的，神非常了解人心的这个诡诈。所以神在这里特别提醒，因为第七年要豁免所有人的债务，所以按照人的本性，第六年一定是人们就不愿意再借钱出去，因为第七年就要豁免债务。所以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特别强调，就第六年你看见穷乏人，你还是要帮助他，你还是要借贷给他，你不要起这个恶心。其实这个时候借钱给他，就是送，就是完全就相当于送给他了，你是不会收回来，因为第二年第七年就是要豁免的嘛。所以总之就是你要怜悯人，你要看顾那些穷乏人。第七年呢，要免除别人欠你的一切债务。那么第七年呢，整个地都要休息，第七年就不要耕种了。那么第七年呢，就是你要让你的仆人奴隶就是可以自由的离去，而且自由的离去的时候呢，你还要多多给他，加倍给他，就这一年的工钱要加倍给然后你田里的出产啊，你的牛羊啊，你所酿的这个酒啊，你都要给他最好的，而且要加倍给。那么如果仆人呢，他不愿意走，他说在家里就甚好，那么你就要给他耳朵上穿孔这就表示他永远都是你的仆人，永远都是你家的仆人。那么到这一章最后一部分呢，又再一次强调，就是牲畜中投生的就是没有瑕疵投生的，我们知道是公的是要献给神投生的公的是要献给神，母的呢也是但是母的是不能完全献给神，母的是在平安祭或者感恩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投生的，其实是谈到两种，一种就是公的无瑕疵的，是作为燔祭赎罪祭完全献给神烧掉，还有一部分呢是留给祭司的，就是举祭这是公的就是这个腿肉胸前这个肉这油脂全部烧干净之后的这个肉是作为举祭给祭司可以吃。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头生的，那是指母的那个是在感恩祭在平安祭的时候，就是 我们可以吃，就是洁净人和不洁净人都可以吃的。好，等一下我们会具体来看哈。那么在今天的我们所读的这生命记十五章的经文当中呢，有几处啊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当然第一个就是大篇幅谈到就是这个第七年被称为安息年啊，也被称为豁免年。那么呢我们也要再一次提起哈，就是神给他的选民，神给以色列人是有禧年制度的。禧年制度，禧年制度就是第五十年，就是第七个七年过完了之后，是有一个大赎罪日。大赎罪日过后的这一年就是禧年，也就是说第五十年。那么到禧年的时候，所有的地都要安息，不可以耕种，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产业要重新归回到个人啊，这是禧年，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安息年。那么每七年呢就有一个安息年，豁免年。在我们刚才经文当中看到，就是在这一年呢，所有的债务，别人欠你的债务你不可以追讨啊，你就豁免了，他永远就不用还了。那么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也告诉我们，就在这一年呢，这个地不可以耕种，地要让它休息，整整一年地要让它休息。其实看到这一点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钱财包括我们的产业土地真正的主人是谁呢？是神啊，是神啊。比如说神有权利要求我们不要去追讨别人对我们的欠债，上帝有这个权利啊。我们不要说啊，这是我的钱啊，这是我的钱，我凭什么不要回来呢？那神不是这样看的，在上帝的眼中，你我们的钱也是属于神的，所以神有权利要求我们不要去追讨别人的欠债。所以在上帝眼中看，所有的都是属神的，就是我们的钱财也是属于神，所以上帝有权利对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别人欠我们的钱你不可以去追讨，第七年不可以去追讨，你就免了啊，你就免了，以后也不能追讨。当然就是第七年就是一个终结，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土地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说哇，这个土地是我的，我到第七年我不愿意让它休息，我还要去耕种，我还要让它出产，因为这是我的土地，我们不可以这样。土地也是属于神的，所以上帝设立这个安息年和禧年制度，第一个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啊，我们只不过就是佃户，就像以前的这个种地的这个佃户，就是他是种地主的地，但是这个他不是地主，他是种地主的地啊，或者是管家啊，就是他是来管理这些产业，但是他不是这些产业的主人。所以上帝有权利要求我们怎样的来对待我们的财产，怎样来对待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产业。那所以上帝就设立这个安息年和禧年制度，当然这是为了人的益处哈，这是为了人的益处，人要得安息，地要得安息然后就是那些欠债的人沉重的债务压在他身上，那么到第七年呢，他的一切的债务都可以免除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没有，在上帝的眼中，人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人的财产都是属于神的人都要向神交账。上帝就像约伯记告诉我们，神给予，神也收取都是属于神。那么这里呢，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禧年。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生命记十五章经文当中，虽然没有看到禧年，但是对应的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是看到有禧年。禧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七个七年过去之后就是有一个大赎罪日，大赎罪日过后那一年，也就是第五十年，那是禧年。那么在这一年呢，其实连这个第七个七年、第四十九年和第五十年两年的时间都不可以耕种，都不可以，地要休两年。 然后呢，这个地里的出产呢，所有人都可以去摘来吃。比如说我家里的地，那到这安息年的到喜年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到我家来摘我家里的地，自然的出产的果实啊，庄稼呀、啊、都可以，我不可以拦阻。那以色列人就会说，那我这两年我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后来神就应许，只要以色列人遵行喜年制度和遵行这个安息年，每七年的这个安息年制度，上帝一定会丰富的供应第六年和第四十八年，让这个地的出产可以翻倍或者翻三倍。所以你可以存下来，然后做接下来这个喜年和安息年的这个食物是足够的，只要以色列人遵行这个制度。那么在安息年的时候，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第七年奴隶都要得自由啊，你就让他走，你不仅要让他走，你还要加倍的给他工钱，让他走，厚厚的带他给他走。然后呢，到了喜年的时候呢，就是那些破产的人，没有产业的人，他要得回他的产业。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神让摩西给他们分产业，是怎么分呢？是按人数分。所以哪个支派人数多他就多分，哪个支派人数少就少分，或者简单的说就是按人头分啊。然后甚至比如说有的这个女儿她的父亲去世了，然后她也没有兄弟，甚至这样的人她都有产业，都算作一个人头，都会分产业啊。这是看到，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知道要在那个时候妇女是没有这个财产权的，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就到今天的美国，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什么时候才有投票权呢？女性的美国公民什么时候才有投票权？很晚很晚的，美国建国200多年，女性都是没有投票权的啊。就上个世纪应该跟黑人时间差不太多，黑人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才有投票权嘛，女性比黑人早不了多长时间的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记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那当然了，美国是什么人有投票权，就是你是地主，你有 property， 你有产业才可以有投票权。为什么女人和奴隶黑奴没有投票权呢？因为他没有产业。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几千年前就定了，就是女人她如果没有父亲，她如果没有丈夫，她也有产业。所以圣经几千年前对女人的尊重跟对男人的尊重是一样的，都是可以有产业的啊。这里我们都说，所以啊，说就是以色列人的产业是均分的，按人数来分，按人头分。但是50年期间这个49年期间呢，比如说有些人他的产业就越来越多，做生意嘛就越来越多，他很勤劳啊，或者他很聪明。有些人呢，可能他有人生经历了一些事情呐、啊，或者怎么样，哎，他慢慢就破产了，他以前的那个产业就慢慢变卖就破产了。那到50年之后怎么办呢？一切归回到从前，一切归回到他起初的那个产业上面。比如说这50年，我本来只有一亩地，结果我很勤劳，然后我很聪明，我做生意，50年我赚了50亩地。那么到第50年呢，我要把49亩全部归还给他们以前的这个业主，我还是回到我那一亩地。那么另外一个比方，就是我这50年，我本来第一年我起初的时候，我的产业本来是50亩地，结果然后我就浪费啊，我像那个浪子一样啊，50年之后，我全部浪费完了，我没有土地了。那么到第50年呢，要把我的产业要归还给我。就是这就是喜年制度，这就是喜年。所以2年的时间不可以耕种，其实2年就可以操作这件事情啊。这个土地2年不耕种，它可以操作啊，归到各个的这个支派呀、啊，各个人的名下 我们看利未记，利未记有很详细的，就是说你当时你没有钱赎买怎么样的，你有亲人呐、啊，你支派里面有长老啊，有什么来保证这件禧年制度可以施行下去。所以总之这就是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我们先看这个民数记二十六章啊，五十二节哈，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四节，那就是神让摩西给以色列人分配产业是这样说：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而且这个个人呢是包括就是没有父亲啊，没有丈夫啊，这样的女子也算这个人数当中的，也算一户，他就是他也算独立的一户了，所以是均分，按人数分。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总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五十年之内每个人啊，按照神给你不同的恩赐啊，有些人可能产业越来越多，或者有些人呢可能产业越来越少，但是到了禧年，这一切又回到最起初的样子，就是大家均平啊，这就是禧年制度。当然这就是，当然安息年呢虽然没有平分产业，但是安息年呢你要免除债务，安息年要免除债务，所以这就是对那些穷困人或者被那些债务重压下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只要到第七年他的债务就全免啊。所以从这一点上呢，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就不像以色列人自己放贷，因为他向自己人放贷第七年他就要免债，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向自己放贷，所以犹太人就向外邦人去放贷，结果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后来就成为这个欧洲啊唯一放贷的，所以他们就赚很多钱。但是呢当时欧洲都是基督徒是放债不可以取利的啊，圣经让我们放债不取利嘛，所以欧洲那些基督徒呢他们不靠放债取利，但是犹太人他是把债务放给犹太民族之外的人，他们是放债取利的，所以很快犹太人就变成了欧洲的这个金融家呀或者银行家，所以这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到新约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列国列邦都有，所以这样的一个准则事实上应该是对所有神的儿女，也不仅仅就是犹太民族，列国列邦都有神的儿女，都是应该按照这个安息年的原则和禧年原则。所以第一个是怜悯穷困人，第二个呢彼此不可以亏负，第三呢就是富的呢你也不要有余，穷的呢也不要缺乏啊。然后五十年就是一个归零啊，或者 reset 啊。但是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呢是不遵循禧年制度的啊，神给以色列人有禧年制度，以色列人从来都不遵循。那么五百年后啊，差不多五百年后，也就是差不多有七十个禧年之后，这个巴比伦就把以色列给灭了啊，把以色列人全部掳走了。然后呢，那块地方就荒了七十年，所以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啊，圣经这样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遍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也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有禧年制度，五十年所有的产业要回到均分状态，但是以色列人呢不愿意遵行，啊，不愿意遵行， 当然那很显然那些穷乏人也没有什么力量来推进这个制度，那些奴隶啊，那些破产者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当然也没有力量来推行这样的一个制度，禧年制度。虽然这个禧年制度是神设立的，他们也没有力量推行，所以以色列人从来不遵行禧年制度。结果神怎么做呢？神就让外邦人把以色列人掳走，那个地方就荒了70年，就正好补足这差不多500年来的禧年全部补足。所以这就是啊神的作为哈。那么神设立这样的安息年，神设立这样的禧年，就是让人呐、不要过度贪婪，不要过度贪婪。每到第七年，你要免除别人的债务，别人欠你的债务，不要追讨。然后每到50年呢，你就把你如果有很多很多财产的话，你就回到你最起初的状态，多的财产都要还给别人。所以呢，这个制度有点像今天这个世界上什么制度呢？有点像遗产税，啊，有点像遗产税。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遗产税是非常高的，啊，有些国家的遗产税是非常低的，啊。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他也从来不纳税，从来不纳税，啊，就是，啊，当然这是人心就是这样哈。当然，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虽然明知道禧年是神所设立的，他们也从来不遵行。那么，神设立这个安息年和禧年制度呢，让人不要过度的贪婪，让人体恤穷人、怜悯穷人。当然也是要操练人的信心，就是第七年的时候，你虽然不做工不耕种，你要有信心神会供应啊，因为神会在第六年让地大大的出产。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虽然2年不能耕种啊土地，你也要有信心，因为你要相信神在第48年会让地有3倍的出产，你要把它存下来作为接下来两年的食物。其实也是操练人的信心，就是让人对地上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追求啊，贪这个追求啊，要有所节制啊，适可而止，要有所节制啊。当然这个安息年，每7年的一次的安息年还有禧年制度呢，这当然是预表最终我们在基督里的那种真正的安息，啊，真正的释放，我们真正的是罪债得赦免，啊，罪重担得脱落。那真正的罪债得赦免，重担得脱落，是在基督里啊，与神和好才是这样的。那么呢，上帝给以色列人就是通过禧年，通过安息年，让他们来盼望那个真正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罪债得赦免，重担得脱落，那种真正的安息。我们接下来也看，就是这里特别提到第七年呢，就要让奴隶走。奴隶是最卑微啊，最没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他的生命的权利都在主人手中。啊，主人可以决定这个奴隶啊什么时候可以活，什么时候不能活都可以的。但是即便这样卑微的人，神都怜悯他们，神说这样的人第七年就让他自由，而且不是让他空手走啊，而是要大大的给他财物让他走啊。这不像当年这个奴隶主释放黑奴啊，就给一张纸你自由了就让他走，不是的。如果真正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你要给他财富，你要给他产业，你才能让他走啊。那么如果奴隶他不愿意走，那他可以就继续留在主人家里。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奴隶呢？在申命记15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因为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所以以色列人是做过奴隶的，是做过奴仆的，而神拯救了释放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也要这样来对待他们手下的奴隶和奴仆，也要给他们的奴隶奴仆 到第七年就给他们自由，给他们释放，然而且还是要丰丰富富的给他产业，再让他走。啊，就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不是空手走啊？不是的，他们牛羊牲畜金银都带走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家中有奴隶，第七年他走的时候也是要这样，也要丰丰富给他产业让他走。啊，不是说仅仅的给他写一张纸给他，啊，你自由了走了，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是这样恩待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也要这样恩待啊那些为奴的。那么最后再一次也重申，投身的归给神，投身的归给神。我们刚才提到哈，凡是公的没有瑕疵的，是作为燔祭和赎罪祭啊，完全在祭坛上烧掉，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作为举祭，仅仅给祭司和祭司的家人。那么这个投身的若是母的呢，就不可以用它来耕地，羊群中投身的若是母的不可以剪毛啊。如果我们看像刚才的经文当中好像没有特别指出啊公母啊，好像没有这样特别指出，但是呢啊很多很多圣经学者啊，他们啊结合还有其他很多文献，他们啊都是这样来看的，就是因为特别是结合到民数记十八章献祭的那些经文来看啊，应该是摩西在这里指的是投身是分公母两种情况啊，公的是完全献给神啊，母的呢是如果是可以留给自己啊，不可以用它耕地啊，不可以羊的话就不可以剪毛，也不必就是投身一生下来第八天必须要献，不是这样的啊，可以主人自己留下，留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做平安祭和感恩祭的时候，那个时候再献。我们知道平安祭、感恩祭其实是就是以色列民在一起来有一个盛宴啊，一起有一个盛宴。他们献祭的肉，这时候以色列百姓是可以吃的啊，是以色列百姓是可以吃，不仅仅是祭司吃，以色列百姓可以吃。但这个只是在平安祭和感谢祭。那么如果有残疾的呢啊，是不可以啊当做祭物的。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投身的献给神，当然也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让我们把最好的啊都献给神。好，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呢，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十五章啊，我们也提到我们以前查考过的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啊，我们今天就提到安息年，提到喜年啊，虽然这是神在旧约给选民的这样的一个利率，虽然以色列人是没有遵行的啊，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这样的利率对我们今天当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啊，我们要按着这样的原则去行事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按着这个规定去行事，当然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做的啊，比如说第七年他就完全的就辞职啊，就安息下来，确实是有啊，甚至像有的一些人他是第四年或者第五年是他的安息年，也有，确实是有这样。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去严格的按照这个字句去遵行安息年啊喜年，但是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原则或者按照这个精神去遵行啊。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啊，也谈到了怜悯人啊，或者你正确的看待你在地上的这些产业啊什么的，这就是精神啊。你怎样去看待人，你怎样去看待你所拥有的这些物。好，我们可以分享讨论一下，如果我们在今天按照安息年和喜年的原则行事为人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该怎样对待世人，以及我们怎样来对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产业啊，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讨论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第二个呢，就是弟兄姊妹也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的7:29-31，到时候大家分组讨论的时候可以，大家讨论的时候可以也来看一下，也分享就自己对这一段经文的，是怎样来理解的，就是结合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个安息年啊，所思想的这个禧年制度，啊，我们。带着对安息年、对禧年的这种理解，我们怎样来带着这个理解，我们怎样来理解哥林多前书的7:29-31？好，我们今天对这个生命记15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来分享，就是围绕这两个题目，也结合今天的经文。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分享讨论，如果我们在今天按照安息年和禧年的原则行事为人，我们该怎样对待世人和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产业？我们对第一题的讨论是说，如果银行要是执行这个政策，我们的房贷就不用还了。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执行安息年和禧年的话呢，人就会真正的享受生活了，而不会过劳死。人既可以努力的运用神所赐给自己的恩赐，竭力的经营，并且享受这个经营人生的乐趣，也可以充分的在经营的过程中享受安息，而不会过劳死，把自己逼得太狠。然后呢，我们也分享到，如果人真的执行安息年和禧年的这个政策，就会更愿意给，是比较愿意给，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人不太愿意给。我们也分享到说，从穷人的角度来讲，就会活得有盼望，因为在安息年或者是禧年，他会重新得到自由，就是穷人和奴隶会有很大的盼望和喜乐。今天的时代，我们是一直的劳苦，没有安息，而神的心意却是要让我们有安息。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思想，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人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就无法安息，而是会一直的去劳碌捕风。那么从物质的角度来讲，禧年制度也能够免去人的贪心，建立人的信心，一方面免去人的贪心，一方面建立人对神的信心。从物质上讲，圣经的教导是让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人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心与否跟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是没有关系的。富人可以很贪心，穷人也可以很贪心。人只有在主里面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知足的人。有的时候神许可人经历一些贫穷的日子，让人能够更容易感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到蚂蟥这个比喻，蚂蟥吸血是永远不知足的，他总是要别人给他，给呀给呀，是永远不知足的。那么我们人必须要操练知足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光景。在圣经里面属灵上，这个禧年和安息年预表我们在主里面，在基督耶稣里的安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进入会堂，他念以赛亚书当中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样的经文，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没有把以赛亚书的经文念完，因为后面讲的是我神报仇的日子。那么主来到这个世上，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是神表达神悦纳人施行救恩的日子。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施行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要竭尽全力，如何把神悦纳人的禧年的这样的福音传给别人，这是我们应当去思想的，就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因为当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审判和追讨的日子。我们是否有对别人不能赦免的经历？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在思考安息年和禧年的这个原则当中应该思考的。 安息年的原则是免别人的债，神已经免了我们基督徒的罪债，我们也当乐于免别人的债和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放下心中的仇怨。如果我们看自己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看我们在地上的产业都有一天会过去，我们看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的财物也都是短暂的，那么如何就会去思想如何处理现在我们所在地上拥有的财物才是更有意义的，我们就会思想到应当如何奉献和帮助穷人。我们也分享到上一次才在上一次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分享有敬虔的心才能够真正的知足，心中以神为自己的满足和喜乐，才不会在地上盲目的去抓取，一味的抓取。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当中从未施行过安息年和禧年这样神的命令，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人一旦拥有一点财物，就会把这些都当成是自己的，而清教徒对金钱的态度却不然。清教徒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而我们只是管理者，神才是这些的主人。甚至于他们分享到说，神如果赐给你一笔额外的财富，那么一定会在你旁边安置一个穷人，让你能够正确的处理神所赐给你的财富，为着荣耀神而活。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安息在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世事的思虑会让我们没有安息，而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优势也让我们没有安息，不是仅仅是对世界上的事情的思虑让我们失去安息，有的时候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些优势。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是活在安息中的一个榜样，主耶稣的安息，他安息在神里面，方法就是他的降卑与对神完全的顺服。而使徒保罗他效法主耶稣基督，他得着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安息，也是因为他放下他个人的一切的优势，向着一切死，无论是他的出身、他的血统、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学识、他的宗教优势，他向着一切的优势死去，看这些如同粪土，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并且效法主的死，如此他得着了主里的安息。神确实是使用一些特别的人来对世人说话，比如说神使用拥有许多优势的保罗，当他被主所得着的时候，他被主的荣美所吸引，就乐意放下万事，看着一切如同粪土。所以我们今天要操练安息，我们也当学习主的效法主基督耶稣的榜样啊，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放下他自己的一切的优势，把这一切当作粪土。保罗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分享的第二题，分享自己对哥林多前书7:29-31的理解。我们分享到说对短暂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基督在主里面有安息，我们对短暂的东西就不需要太纠结。当我们置买一些物件的时候，包括房产，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有可能会失去，而我们要习惯失去这一切。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上面会思想到说，我们当如何来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方面是济贫就是分给穷人，分享给有需要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人有恩典，比如说像以色列人他们释放奴隶让他们得以自由。这一切无论是济贫还是待人有恩，事实上最终都是给自己有自由，释放自己不被金钱所捆绑，也不被自己的骄傲所捆绑，而是给自己有自由。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在疫情中让人感到人的生命随时都会面临结束，人到了死的时候很多的东西想抓也是抓不住的，所以自己在疫情中思想这个世事有什么是自己放不下的，包括 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物品，还有自己所看为宝贵的人。那么当自己思想有什么是自己放不下的时候，最后发现，如果真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什么都放得下，无论是自己喜欢的物品还是人，只有一件是不可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失去了主，如果没有主耶稣，那一切就完了。而拥有主耶稣，就什么都可以放下。那么最重要的人，我们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跟主的关系。人总是想抓住很多不重要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主里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有经文当中哥林多前书7:29-31有下面的教导，就是包括妻子，表明的是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哀哭表达的是个人情感，那么还有世界上的事物和生活的质量，这一切都是人所看为宝贵的。但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一切在那主来的大日都会显出其虚空，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警醒。你就分享，谢谢。